好啊，谢谢诗班弟兄姐妹的敬拜大家真是非常的感动再次感谢他们。大家都知道哈，有一个大家常用的常见的想法，就是重要的事情都要说上三遍。圣经也是同样如此。如果一句经文在一个章节里重复的出现，那么这一节经文可能对这一章就非常的重要，而如果一句经文在整本圣经里重复出现，那我们就要格外的留心。大家是否知道有一句经文在圣经里前后出现了4次，知道是哪一句吗？就是上面这一句话：“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句经文首先出现在创世纪2章。然后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以弗所书。当以弗所书最后一次提到这句经文的时候，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基督和教会是贯穿整本圣经的一条主线，教会也是圣经启示的最高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今天我的这篇信息就是关于教会的。2年前我们查考《使徒行传》，我们看到初代教会的蓬勃发展，也非常受感动。经常会有些这样一种心理测验题，就是说，如果明天是你的最后一天，你会去见什么人，做什么事情，以此来看我们最最关心的人和事。同样的道理，今天我们借着神在启示录中对末世的启示和教导，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神对教会的重要的托付。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有2个：第一，神分别教会为圣，时刻看顾、监察和洁净他的教会；第二，教会依靠神的大能传悔改的福音。教会最大的见证是死里复活的见证。我引用的经文来自《启示录》11章1到13节，我们大家一起来朗诵一下采取起音的方式，我读单数节，大家请大家读双数节。好，我开始。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却有话说：起来，将这神的殿和祭坛，并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请大家。我要是我那2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1260天。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他们作为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过了这3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就甚是害怕。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1/10，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人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神的话是可称颂的，让我们一起来神面前祷告。 神啊，我们是嘴唇不洁的人，也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们心中想的都是恶。但主啊，我们今天恐惧战惊地来到你的话语面前，愿你在高天之上，真的是赦免我们的罪，赐我们清洁的心，洁净我们的嘴，让我们今天一起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智慧。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下面。首先，在这段经文之前，我先介绍一下之前发生了什么。就是说，在羔羊揭开之前，是羔羊揭开了七印，随着天使吹响了七号，末日各样的审判和灾难都降临了。但是圣经这样说：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的手所做的，还是去跪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和偷窃的事。我们可能会对人类这样的反应非常的惊讶，因为末日降临了，为什么不悔改、躲避神的愤怒呢？但其实这就是人的本性，因为灵性已经死亡的人是如何不能自己靠自己得救。我们唯一的拯救是羔羊的宝血，我们唯一的拯救，我们唯一的避难所就是基督。然后约翰就从神那里得到以下的意象，他说：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这里神的殿就是圣殿，代表神在以色列人中的居所，也是以色列人献祭的地方。约翰写作启示录的时候，第二圣殿已经于公元70年被罗马将军提多焚毁。那么这里的殿指的是哪一个圣殿呢？这里我们有必要来回顾一下这个圣殿的历史。最早的时候并没有圣殿，只有帐幕。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神在何烈山向摩西启示帐幕的制作和尺寸，并且多次吩咐摩西说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然后以色列人就严格按照神的启示制作了帐幕，神与以色列人同在，白天云柱，夜间火柱，带领他们进入了应许之地。之后所罗门王用了7年的时间建造了圣殿。后来以色列人离弃神，转而敬拜外邦的偶像，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灭了犹太国，掳去了以色列人，并且焚毁了圣殿。而在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以西结从异象中看到神向他启示的末后的圣殿。以西结书40到48章都在讲这末后的圣殿，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大到殿的布局设计，小到各样陈设的位置，都有详细的记载。而启示录中有大量对旧约的回应，这一段的经文实际上就是对以西结书42章10到12节的回应。这一段经文这样说：人子啊，你要将这殿启示以色列家，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是他们要因自己的罪孽惭愧，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惭愧，你就将殿的规模、样式、出入之处和一切形状、典章、礼仪、法则指示他们，在他们眼前写上，使他们遵照殿的一切规模、典章去做。殿的法则乃是如此：殿在山顶上，四围的全界要称为至圣，这就是殿的法则。我再把最后一段念一下：殿的法则乃是如此，殿在山顶上，四围的全界要称为至圣，这就是殿的法则。这就是以西结书圣殿一个尺寸，大家可以和把以西结的圣殿和所罗门的圣殿和叙利的圣殿做一个比较，可以看到这个圣殿是非常的大。有一个特别注意的重要的地方就是祭坛是这个圣殿的中心，然后我们看到内院、外院，然后这个尺寸比较西律圣殿和所罗门圣殿，感觉这个圣殿真的是非常的大。这个是以西结圣殿的远眺鸟瞰图，可以看到除了圣殿周围还有熟地，这个熟地实际上也是圣的。这个圣殿建在山上，我们过一会儿可能会再看这张图。 圣殿是神分别为圣的地方，是百姓与百姓同在的地方，神的荣耀也在那里。神吩咐先知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让他们看到神的殿之后能够认罪悔改，悔改痛悔过去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分别为圣，同时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用心体会什么叫分别为圣。百姓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是惭愧，就当照着分别为圣的原则，按照殿的法则来侍奉神。以西结在异象中看到的，这是末后的圣殿。当我们走过整本的新约，来到末后的启示录，这时候连所罗巴伯建造，后来希律王扩建的第二圣殿也被焚毁了，连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启示录第21章描述新天新地的时候，说提到新耶路撒冷城里面并没有圣殿，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他们为城的殿。所以说大家还是有个疑问，这里的圣殿指向是什么？在新约中，耶稣一直在引导信徒从看得见的实体的殿转向那看不见的属灵的殿。首先哥林多前书6章16节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面。当我们信神，神的宝座安置在我们的心里，圣灵也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的身每个人的身体就是属灵的殿，是神与我们同在的地方。属灵的圣殿还有指的就是教会。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到，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所以说我们可以认为启示录第十一章所讲的殿就是教会，教会就是神在末世的圣殿，所以说教会也是圣的，是神的荣耀充满的地方。那么将神的殿和祭坛并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分几部分来体会神的话。首先是丈量圣殿，丈量圣殿也就是说丈量神的教会。参照以西结书42章第10到12节，丈量首先表达了神把教会分别为圣，是神宝座所在之地，是蒙神特别保守的。我个人曾经在国内受过工程监理的培训，所谓工程监理就是代表甲方按照设计监督工程的制度和质量，如果质量不合格就要返工。而这里的丈量说明神要求按照圣经的启示来建造和监督教会的意思。哥林多前书第3章讲到，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么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人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这里也就是说神的教会不会失去神的救恩，因为救恩的主权在于神，但是如果不按照圣经建造教会，教会就像从火中经过一样，会受到严重的亏损。我们之前已经提到，摩西建造会幕之前在何烈山40昼夜接受神的启示建造教会。那么建造教会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要知道山上的样式。希伯来书5章5节8章5节提到，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的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建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按照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帐幕是照神的指示来做的。摩西还没有造帐幕之前，他必须在山上40昼夜，让神指示他天上的帐幕的样式和做法，从圣所到祭坛，以及帐幕上每一重的盖应当用什么材料、什么颜色，圣经都指示的是清清楚楚。祭坛、桌子、灯台、香炉、约柜以及其他一切用什么金属、什么木头、什么颜色、什么尺寸，都是按照神的指示的样式做的，没有一样是摩西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的。有人也许会说，神只是把帐幕的样式告诉了摩西，没有告诉其他的人，或者神的指示太过深奥，我们领会不了。 其实如果是凡是神让我们做的事情，都是指示的清清楚楚的，只是我们要顺服，要花时间。摩西在山上40昼夜记下了神的教导，今天神所有的启示也都在圣经里，我们也需要在山上40昼夜这样的经历来学习神的话语，来记下神的教导。我知道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有年度的读经计划，我们为此感谢神。圣经还说摩西谦卑胜过世上所有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神要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神要他用什么材料，用什么颜色，做成什么尺寸，做成什么样式，摩西就按照神的吩咐去做，没有一点凭自己的心意，这就是真正的谦卑和顺服。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家中诚然尽忠。在教会里，我们实际上都应该学习摩西的样式，做神的仆人。我们不是神聘来的 CEO 或者是职业经理，不能凭着自己的聪明和血气来侍奉教会。圣经里有这样的很多这样的悲剧故事，其中一个就是利未记10章1到2节记载的亚伦的儿子拿达的悲剧。亚伦的儿子拿达和亚比户，他们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他们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的面前。献祭的条例是每次烧香都要从祭坛的火上来点。纳达和亚比户的悲剧，他们的问题就是没有用祭坛上火，却用别的火来焚香，结果他们就死在神的面前。祭坛代表的是十字架的预表，祭坛是十字架预表，香代表我们在神面前的侍奉，我们侍奉的热心也是必须从十字架的祭坛来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要考察一下，在教会的侍奉中是不是有我们用燔火的侍奉，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接下来我们来看丈量祭坛，这是帐幕。祭坛是神和人类相遇的地方，是神敬拜，是我们敬拜献祭和纪念的地方。当立约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作为对神之应许的回应，亚伯拉罕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筑坛献祭。当年第一批从巴比伦归回的犹太人所做的第一件事也是筑坛。在以斯拉记3章2到3节请这样记载到，约沙达的儿子耶稣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这里我们看到祭司和所罗巴伯是先筑坛后建殿，这原因其中原因是坛是圣殿的中心，必须先确定坛的位置，才能找到中心点，才能建殿，才有可能。其次是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也就是说在所罗门圣殿的祭坛的根基上位置上筑坛。当时能够识别所罗门圣殿祭坛的位置，应该都是70、80开外的老年人了。这些人在70年前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也许就是10岁左右的青少年。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青少年事工的重要性，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也许将来就要承担重建教会祭坛的任务。所罗门圣殿的位置可以追溯到撒摩利山，莫利亚山，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亚摩利山一带。当亚伯拉罕把以撒放在祭坛上的时候，发现原来神已经预备了一只羔羊在那里，原来那地方就是预备羔羊的地方，神预备羔羊的地方。而赎罪的羔羊大家都知道指向的是基督和十字架，所以说教会祭坛的根基就是基督和十字架。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 所以丈量祭坛也就可以理解为丈量教会的根基是不是建立在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上。如何丈量呢？也许我们可以丈量教会宣讲的信息和教会的事工是不是也是建立在基督和十字架上。这对我们教会有一个是极大的提醒，今天大家来到教会有各种各样的目的，比如说身体的疾病加工作的困境、破碎的家庭和亲子关系，但如果他们离开教会的时候，如果觉得自己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只要按照教会所开的处方做好一二三四五，所有问题都会好转，那有可能并不是全备的福音。但如果人们离开的时候看到前面有一颗效法的榜样，就是耶稣，有一个最终的目标，就是把老我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这样的服事是蒙神喜悦的。这里对我们在主日讲台上侍奉的弟兄姐妹也是一个极大的提醒。一篇讲道不在于多么的诙谐生动或者幽默，也不在于引用了多少经文，而在于是否能够把听众带到基督和他的十字架面前。保罗说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求智慧，但是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看是绊脚石，在外邦人看为愚拙。那我们在今天在讲台上讲的是神迹，是智慧，还是钉十字架的基督呢？一个简单的验证，你就是把这样的讲稿再同样讲给教会外面的人，比如说讲给华大的大学生，看他们的反应如何。如果他们觉得你讲到非常有智慧，非常的迷人，非常的符合世代的潮流，不觉得愚拙，那你的讲道也许就是讲给外邦人的。请问谁不爱听神就是爱呢？但如果你还讲到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独生子的名，神独生子的名，你们认为他们还是觉得你是在讲智慧的话还是愚拙的话？为什么十字架如此的重要？因为在十字架上我们不仅能看到神的爱，也能看到神的怜悯、公义、愤怒、审判，还能看到神胜过罪和死亡的大能。即使没有基督教，世上人也喜欢自我救赎和牺牲的这种大道理，也会膜拜道德的伟人，但圣经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人不可能自己救赎自己，只有降服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耶稣，人才能重生得救。所以说基督就成为法利赛人的绊脚石，却成为税吏和妓女的福音。然后我们再来看丈量敬拜的人，接下来圣经说把殿中礼拜的人也都量一量。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也都非常的紧张？是不是神对我们有特别的要求？神确实对我们有特别的要求，因为教会是至圣的，进入教会的也都是分别为圣的，只有在基督里的敬拜才是合神心意的敬拜。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告诉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岂不是要求太高吗？其实我也更愿意从分别为圣来理解这句经文。分别为圣简单的讲就是分别开了，犹太人和外邦人分别开来成为神的子民，利未人又从以色列人中分别开来，在帐幕中严格按照规矩来服侍神，耶和华也成为他们的产业。大家也许说了，现在是新约了，犹太人和外邦人没有分别了，这其实不是这样。今天每一个信徒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是耶稣的宝血洗净的，是在耶稣里被神分别为圣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行为方式都当是属神的。神要求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但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心在人在教会心在世界，我们用世界的思维和世俗的行为方式来在教会服侍。教会不会因为逼迫而失败或消亡，其实世俗化是教会最大的杀手。很多教会的教堂还在人和在 但已经不是山上的样式了。如果大家不认同的话，可以看下一段的经文。只要把 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这一节可以认为是教会在末后要遭遇大逼迫。我们也可以看到圣殿外院是教会和世界征战的地方。以西结书43章42节说到，殿在山顶上，四围的全界要成为至圣，这就是殿的法则。也就是说，不仅是圣殿外院和外院的四围也都是至圣的。以西结书中的圣殿乃是这样，大家看到中间是这个圣殿建在山上，中间是圣殿，周围是属地，属地也是至圣的。但实际的圣殿却是这样，可以图有点小，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上方是最上方是所罗门圣殿，一墙之隔就是所罗门的王宫。所罗门的王宫和圣殿只有一墙之隔，圣殿的圣洁和王宫的世俗宴乐也就一墙之隔。犹太君王在墙的一边敬拜神，在另外一边享受世界的荣华富贵。所以说以西结书40章第8节说道，他们的门槛挨近我的门槛，他们的门框挨近我的门框，他们与我中间仅隔一墙，并且行可憎的事，玷污了我的圣名，所以我发怒灭绝他们。从圣殿到信徒个体和教会，什么是外院呢？如果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那我们所到之处都是外院，所以说也是必须是至圣的。但我们无时无刻不感到世不感受能够感受到世界对我们的影响和冲击。如果主日是至圣的，那么周一到周六也可以看作外院，也必须是至圣的。主日的侍奉是圣洁的，平时的查经、聚会、工作、家庭生活也必须是圣洁的。外院是世界影响和毁坏教会的地方，也是教会抵挡世界的地方。有一种看法就是说，只要动机是好的，即使用世界的方式来达成目的也是可以的。实际上这种认识对教会的破坏极大。撒母耳记下6章1到10节曾经记载了乌撒的教训。圣经记载到，到了纳粮的禾场，到了纳粮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上帝的约柜，上帝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约柜旁。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是说，大卫要把神的约柜从犹大的巴拉运送到耶路撒冷。首先大卫他本人他不理会上帝在律法书上的吩咐，约柜是必须由哥辖族的利未人用肩扛抬，但大卫却仿照非利士人的做法，用牛车来运送约柜。他并且派了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来运送这新车。当车到了纳粮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眼看约柜就要倒下来，这时亚比拿达的幼子乌撒就情急之下伸手扶住神的约柜，哪知上帝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就把他击杀。乌撒的问题就是他触摸的约柜违背了神的律法。乌撒一死，使得以色列人和大卫都大受震惊，并且明白遵守上帝律法、敬畏上帝是多么的重要。在维护上帝教会的圣洁上，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耶稣清理圣殿，其实清理的就是外院。起初这个圣殿买卖的动机是方便远道而来的犹太人购买牛羊鸽子和其他祭品和兑换银钱，逐渐就发展成了在圣殿外院的一个集市。它的弊端首先是因为买卖是在圣殿的范围内进行的，神圣之地被玷污。第二，它占用了外邦人的院子，剥夺了外邦人敬拜神的权利。第三，祭司和商人勾结成为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于是就有了耶稣洁净圣殿。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 道出兑换银钱制，那银钱推翻了他们的桌子。圣经记载耶稣两次洁净圣殿，那么今天教会还会洁净他的教会吗？其实只要读一读启示录写给七个教会的信，就会有答案。比如说论到以弗所教会，圣经就说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好，我们这里就结束第一段，我们总结一下。我觉得中心的经文就是这一句，殿的法则乃是如此，殿建在山顶上，四围的全界全是至圣的。然后我们主要学习了神分别教会为圣，并且时刻看顾检查和洁净他的教会。我们下面再来看第二部分，就是教会的见证。这一部分我会非常快的走过一下。这一段经文里有两个难点。首先就是那两个见证人是谁？有人认为这两个见证人是摩西和以利亚，因为摩西曾经在埃及行过神迹，他是埃及境内的江河湖水、溪流、池塘的水都变为血，而以利亚在亚哈王期间叫天三年半闭塞不下雨，也曾经从天降火烧灭抓他的50夫长和他的部下。启示录有大量的经文是回应旧约的，两棵橄榄树出自撒加利亚书第四章，那里讲到这两棵橄榄树代表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而今天一般很多人大多都认为这两个受膏者并不是代表两个人，而是由君王和先知职分的主的教会，灯台也代表教会，但是这里看到只列出两个灯台而不是七个灯台，也许指的就是圣洁得胜的主的教会。比如有人说 这就代表七个教会中蒙神喜悦的士美拿教会和腓拉铁非教会，所以说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这两个见证人代表的就是圣洁得胜的主的教会。另外一个理解难点就是毛衣，其实这也是翻译的不准确而已，这里的毛衣就是麻衣，在旧约中人们身穿麻衣表示悔改，所以理解这两点之后，那这段经文实际上就很容易理解了。在末后的日子，属于主的圣洁得胜的教会要在世界面前做主的见证，并且传扬悔改的福音，世人恨他们，但是教会有神的保护，世界不能胜过他们。当他们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教会会面临来自世界和魔鬼的逼迫，很多人会殉道，看似教会被打败了，但其实教会最大的见证是死里复活的见证，教会在三天半后死里复活，被神接到天上。弟兄姐妹会问，启示录讲的是世界的末日，讲的是末后的教会，和我们今天没有关系，但是实际情况是在基督耶稣复活升天，圣灵在五旬节降临，教会诞生之后，世界就进入了末世。教会自诞生之日起就是属于末世的教会，不是教会进入了末后的日子，而是教会的诞生带来了末世。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理解，今天我们就处在启示录中所讲的三年半期间，启示录要求我们今天的教会就要传讲悔改的福音，并做主复活的见证。所以这是第二部分，总结一下就是说，只有圣洁的教会才能做主末后的见证，末后的教会要依靠神的大能传讲悔改的福音，教会最大的见证是死里复活的见证。谈到复活的见证，就要有失败、软弱和遭逼迫的经历。在教会侍奉久矣之后，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或见证。我想我在这里就分享两个自己的见证。第一个见证是关于一个看似失败、处于低谷的事工重新复兴的见证。我之前的教会有一个英文堂，牧养教会长大的说英文的青少年。开始的时候带领这个教会，带领这个英文堂的是一个本教会长大的神学博士， 他非常有能力，我们也看到了英文堂的朝气和活力。可能后来因为神学观点的分歧，这位青年传道便离开了，所以就没有人再牧养这个青文堂英文堂。后来很多年的寻找之后，教会终于聘到了一位刚刚从美国神学院毕业的神学生。但是一两年之后，有一天这位英文堂牧师留下一封信，就不辞而别了。所以说，很多人说英文事工是青少年事工是华语教会最困难的事工，我们当时是深有感触。大概在这个前后时候，教会一对说粤语的夫妇默默担起了英文堂牧养的重任。说起这对夫妇，他们其实并不在起初是在一个粤语教会聚会，在附近。后来一群说普通话的大陆慕道友进入这间教会，因为语言的缘故，粤语教会感到不能很好的牧养这群慕道友，就把他们介绍到我们教会。然后这对夫妇因为爱这群慕道友，也跟着他们一起转会，就成了我教会唯一讲粤语的家庭。后来2021年，我送我的孩子到温哥华读书，还专门回到老教会参加这个英文堂的聚会。我当时非常惊讶，看到当初我们离开的时候的青少年都还在英文堂聚会，而这些青少年都已经是各个大学的学生了。之所以有惊讶，是因为媒体统计80%在教会长大的青少年在上大学之后都会离开教会，而我看到的是80%的青少年还在教会，而且还是在原教会来参加聚会。这对我当时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第二个是一个受逼迫的教会征战的见证。上个世纪末，北京有一家飞速成长的家庭教会，然后这个教会呢，在2009年左右就想开始公开聚会，因为这个缘故就遭到政府的打压，然后购买的房产被没收，教牧师软禁在家，然后会众因为参加户外的聚会而经常遭到拘押。这时候这个教会一位带领敬拜的年轻女孩来到温哥华维珍神学院进修学习神学。维珍神学院当时有一位大神学家叫巴克，当时还健在，现在已经不在了。然后这女孩到了维珍神学院以后，有一天来到我们教会晨祷会来讲道，所以我当时在场就见到她一面。他们教会和我们教会有一些渊源，因为他们的两位长老也是在维珍读过书，然后期间在我们教会聚会受信主受洗，然后回国成为 那间教会的长老。当时我们就觉得他来到这里肯定会留下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但是自从那次晨祷会之后，我就再没有见过他。我当时心里想，据说他是到了附近的一个英文教会聚会，我心里想可能这位年轻人是想融入当地的文化，以便将来能够留下来在加拿大留下来。但几年以后，我浏览北京教会的网页，我就发现这位姐妹在2015年毕业以后就返回了北京，回到了母会，成为一名实习传道。并且我当时看到的消息是她因为参加户外聚会而被拘捕的消息。今天这间教会的传道的接力棒已经传到第二代的传道者手中，他们每周都会把教会的信息放在网络上。我个人的看法是，只要有人放胆讲神的道，神就亲自吸引人听神的道。只要有人听神的道，神的教会就会存在的地方并做主的见证，不管是在什么地方。这让我想到2000多年前保罗听到圣灵的呼召来到马其顿的腓立比，保罗在河边讲道，洗紫色布的吕地亚就信了主。保罗又在羁押他的牢房讲道，狱卒和他的全家也就信了。然后吕地亚和狱卒就开始了腓立比教会，就是腓立比书所讲的那个同心合一、兴旺福音、为主受苦但却喜乐的教会。我在想， 腓立比教会是不是就是启示录十一章开篇所讲的那个圣殿呢？吕地亚和狱卒是不是就是那两个大有能力的见证人呢？好，最后我用启示录十二章的一节经文结束我今天的分享。我先念一下哈，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好，谢谢大家。